Welcome to the Taiwanese Diaspora Podcast, where we use personal storytelling to connect people of Taiwanese heritag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It was such a pleasure to meet up with Christine and Seven last fall when we recorded this episode. I met them at their restaurant, Taiwan Little Eats. It's located on State Street in Madison, Wisconsin, just a stone's throw away from where the farmer's market is, where the Capitol is. It's delicious. Every time I go to Madison, I stop in for at least one or two meals. So if you're in town, you should check it out. In today's episode, we talk about some of the lessons they learned from opening this restaurant. Seven and Christine also shared their how they met story, which is super cute. Christine was studying in Taiwan and also teaching English. She was on a Fulbright. Really hope that we'll get to meet again the next time I'm in Madison or find them wherever they end up next. Christine and Seven,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time. I know you guys are so busy. So appreciate the conversation. It was super fun.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湾人网络广播，我是阿秀，用这个平台来跟华侨华裔的台湾人聊他们的生活过程和未来的梦想。
有什么反馈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底下给我留言。这集是去年秋天我去 Madison, Wisconsin 的时候录的，很感谢 Christine 跟 Seven 挖出时间跟我聊。第一，他们两位是在台湾怎么样认识的？我觉得他们的故事非常非常可爱。然后后来到了 Madison, Wisconsin 开了这个餐厅，遇到了一些挑战，学到的东西，也很感谢可以跟 Christine 聊到她之前住在台湾教英文学到中文的这个过程跟经验。 Christine 跟 Seven， 谢谢你们两位，希望下一次可以有机会再见面。今天我们在 Madison, Wisconsin，
对，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麦迪逊，威斯康星麦迪逊，
在一个餐馆叫Taiwan Little Eats， 然后
是的，
高兴可以欢迎 Seven 跟 Christine 今天来跟我们聊。好，那 Seven， 我们先请你们两个先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 Seven， 我来自台湾台南，那我的中文名字叫林敏雄。
And I'm Christine. I'm Seven's wife, and we're here together in Madison because I got getting my PhD here in Chinese literature. So nice to meet you guys.
我妹妹是现在搬到 Madison， 在这边住了差不多十年多。然后以前来这边看她的时候，都喜欢抱来抱去。然后有一天就看到这边有台湾餐厅，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 Madison 是很小的城市，
是
啊，但是我觉得 very diverse。Like restaurant scene here?
Yeah.
我就很好奇你们是怎么样决定想要在这边开餐厅，然后过程是怎么样？我们到时候过程的再比较细节的问。
哦，好。其实我一开始来到之前来到 Madison 之前，我其实有来过美国几次。那我会想开餐厅是因为我当初还在申请绿卡，还在申请身份，然后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然后也想找工作，找不太到工作，因为没有身份。那因为我在台湾有开过餐厅的经验，所以我就想说，这里吃的东西比台湾贵，所以我想说那自己来开吃的好了，如果没人买至少还可以自己吃。那自己就是用台湾开餐厅的那个想法跟观念去想说找一个地方，然后进驻在 Madison。 然后我来了这边的时候，前第一年的时候因为申请身份，然后我到处看看到处走走，就是没有看过台湾的店，然后也没吃到自己觉得家乡口味的东西，所以我就有点怀念。然后我去了一些中餐馆，然后去了一些亚洲餐厅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好美式，就是让我吃起来就觉得感觉还是自己身处在国外的感觉。 然后
那时候已经打算要搬来这边住，对吗？
其实那时候我是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想说跟着我太太要到哪里就到哪里。然后我就当然我一个人没办法做，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的，那我只会设计东西，只会画图，只会做一些就是视觉上的东西，没有办法做到味觉上的东西。然后所以我就想到说，哎，我有一个同学，他在我知道的时候他是学餐饮业的，那我就跟他说，
他在台湾，
他在纽约，他从我，他以前是我很好的很好的同学，然后很好的朋友，就是玩在一起的。然后他从高中毕业之后，他就移民到美国来。于是我就跟他说：“哎，你不要再给人家工作了，我们自己开餐馆。”然后他就说：“你认真吗？”我就说：“对。”于是他就被我骗到这边来。然后一开始我们就两个不懂，什么都不懂。然后在家里乱做东西，怎么吃？哎，这个样子好不好？好像可以哦，这个样子好像可以。做着做着就想，好，就这样吧，反正自己可以吃得下，应该别人不觉得吃不下。
那先倒退一下，你说你在台湾是学设计的，那你在台湾有工作过，然后你也有开自己的设计？
对，我在台湾，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读表演，我是学表演艺术。那读了大学的时候，我就是读国光以前早期叫国光艺校。那
是什么？
就是其实我们学校很特别的是，它的科系很传统，就是像歌仔戏、京剧科、传统音乐、综艺舞蹈，然后表演艺术、剧场艺术，所以都是包含这一些就是比较传统的东西。那我是在里面是学剧场艺术，所以我是学除了当演员以外，我们要自己学会做设计。对，那在那一个时段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我们就决定自己做一个剧团。那我们这个剧团名字叫福尔摩沙马戏团，所以也因为这个马戏团，我到了世界各地去走，世界各地去看，然后也会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我们去世界各地宣导侨胞，然后也刚好造访了美国，然后也会跟当时也会跟一些譬如说跟总统去国民外交。那因为其实对我们对台湾这种小小国家最好的国民外交就是用表演艺术，用表演去呈现给让人家看到说，哦，这就是一个台湾，这就是东西。对，所以我们觉得当时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国民外交。对，那后来
做了差不多多久？
其实我们剧团成立到现在目前为止都还在营运，其实到现在有到12年了。
所以你没有在这边表演吗？
没有，因为我本身不是表演者，我是学设计。
哦，sorry,
我是
okay,、
yeah. 对，我在剧团里面担任角色，像stage manager 或者是 lighting design 的一个角色。对，那所以来到这里本来是想要找一些剧场工作，但是对他的语言的方面我就可能需要很努力的去跟他们沟通。对，那加上他可能不会有正职的工作，他可能就是 part time。对，于是我就想，好吧，那就自己开一间餐馆。对，
哇、wow. 哦，OK，Christine，、
yeah.
sorry， 我刚才说要讲中文跟英文 ，but 所以 Christine，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你跟 Simon 是怎么认识的？
我要讲英文还是中文？
随你
，OK， 怎么认识 Simon 的？我其实我在台湾很久，I think I got there in 2011, and I was in Kaohsiung at the beginning.
What were you there for?
I got a Fulbright to go teach English in Kaohsiung, and so I like tried to up my Chinese level while I was there. And then the next year, I got into Taishida,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s to get a master's in Chinese literature. So I was doing that, and I also really like singing, so I tried to, you know, I was doing some YouTube videos singing, like writing Chinese songs and putting them on YouTube. So that's kind of what I was doing. I was in the middle of all of that when one day I was on the beach sort of reading, doing my homework and writing songs. I think I was doing all of those things. And Seven just walks up with his one of his friends and he's like, hey, 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Which is like the worst thing. I hate it when people do that. But they were pretty cute, so I talked to them. And he gave me his phone number. And then we he invited me to hang out with him at a bar later that night. And we just, like, we really hit it off. And we've been going out ever since. It's one of those stories where, like, if anyone else had done it, I would have hated them. But he's really cute and nice, so I liked him.
Wow.
How?
You
Okay. 所以对，这就是
你可以讲你为什么会在那个沙滩上啊。
哦、oh, 我在那个沙滩上其实我是要去演出，然后因为太早到了，所以我们就先去沙滩上，然后那时候是平日，沙滩上没有任何人，然后我就拍照给我的朋友说，哎、欸、我们很轻松的来到海边，先在这边走走看看。然后
在台北附近吗？还是
在白沙湾？然后，他就我，大家就问我说：“哎，有一个女生，你有胆你就去跟她聊天拍照。”我说：“这有什么困难的事情？”于是我就跑去跟她讲了第二句英文以后，她就跟我说：“你可以跟我讲中文啊。”然后我就啊，好，然后就这样认识了她。然后其实很特别的是。当我的朋友，因为我跟我的朋友去，我的朋友有他的，他的好，他是他的好友，但他们两个互不认识。但我要加他好友，我加不进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在跟我朋友聊天，然后我就说，怎么我会加不进去你的好友呢？然后我就把他手机抢拿过来说，我试试看。结果我不是试试看，我是直接拿他的手机打我的电话，于是我就有他的电话了。
太可爱了、啊、
就这样。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而联络上。好，这是一个小插曲。
所以你是后来 OK, so then Christine, you came for your PhD here after spending a couple of years in Taiwan.
Yeah, I was in Taiwan for 6 years, got pretty fluent, and then I was like, okay, I need to go somewhere else.
But can you talk more about your experience in Taiwan?
Yeah, sure. I love Taiwan. I really want to go back now. I was always climbing mountains, going to the beach. I got myself a motorcycle and just kind of tooled around everywhere.
Oh my gosh.
And it was mostly just the like culture shock that started wearing on me, because I could speak, you know, like fluent Chinese, but everyone would look at me and like not realize, you know? And so people would like talk about me right in front of me, and it was like kind of wearing on me. But coming back here, then I had culture shock again.
Talk about that more. And how did you pick Taiwan as your Fulbright?
Oh, well, it was kind of a long journey. I heard beginning of undergrad in school that Chinese was like the hardest language to learn. So I was like, I'm going to do it. And I've always liked Chinese characters. Like, I think they look pretty. So I decided to learn. And then
you only started in college?
In college, yeah.
Okay.
And then that took me to Beijing to do study abroad. But I hated it there. I don't know. It was just like, I think it was really polluted and I couldn't see the sky ever. And it was right when the Olympics were happening. And I don't know, there's just a lot going on. Now I think it's really different.
Did you get sick? I was there for 4 months.
Oh yeah, I couldn't breathe.
And I was like sick for 3 months.
Yeah, I just like literally like my nose swelled up so much I couldn't breathe. There was so much pollution. So I just couldn't deal with it. But I met a really nice Taiwanese American girl when I was, she was in my program, and she was like, you should go to Taiwan. I was like, okay. And then she showed me all these Taiwanese dramas and music, and I just got really into it. And that I started learning traditional characters immediately. And, you know, I thought of any way I could to get there. So the next summer I did one of those they have programs for like Taiwanese American students to go to Taiwan to teach English, like in rural areas in the summer. So I did one of those. I was the only white girl.
Taiwan government or something?
Yeah. Through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ool. I think. Yeah, so that was interesting. But I just really loved it. People like welcomed me into their home to live for a few weeks. And it was great. And I got to taste mangoes. And
oh, yes.
Yeah. And so the next year I applied for a Fulbright to kind of do the same thing, to teach English in Southern Taiwan. And although I wasn't the best teacher, I learned a lot of Chinese and I just wanted to stay.
That's really cool.
It's fun.
Okay, so then reverse culture shock coming back.
Yeah, so coming back, I feel like everything here changed a lot while I was gone. I mean, Trump was elected not long afterwards, and it just felt like the whole, you know, like everyone had changed a lot in their thinking, or I'm not even sure. It just felt like a lot of things had changed in it. Maybe I had created like this beautiful image of America while I was in Taiwan and it never actually existed, but I came back and it wasn't what I remembered. So then I was like trying to think of the next place I'll go next, but in any case, I learned Japanese while I was here as well, and so I've been trying to get to Japan lately on another fellowship, but haven't been able to get there yet, so now I'm kind of stuck. But it's been really great having the restaurant and having this sort of like a tiny Taiwan here within Madison.
Yeah, love it. 那我们讲创业的一些 challenges。
Okay.
我忘记中文怎么讲 challenges。
其实创业，一个人创业其实很难，所以我选择了两个人，因为一个人创业的时候，其实你会一直跌跌撞撞。当然，在这边开餐馆跟在台湾开餐馆其实差很多。对，这边从申请，在台湾你不需要申请，你就是看到一个店面你想去，你就租了。那你就租了之后，它其实就慢慢的你去想干嘛做什么事，想卖什么就放出来。那在美国呢，在这边开餐馆，其实从要考卫生执照要做任何的改变变动的时候都是需要申请的。那可能包含就像你卖酒，你卖什么那些东西都是需要合法的申请。那他合法的申请并不是说我跟政府单位申请跟州政府申请他就会让你过，他可能需要附近的餐馆同意 OK 你可以卖啤酒，你可以卖酒 OK你才可以这样子去卖。那一开始遇到的问题就是这边的食材跟台湾的食材，你要如何去把它变成台湾的口味？从最基本的酱油来说的话，其实像在台湾也有叫龟甲湾酱油，这边也有龟甲湾酱油，可是他们吃起来就是不一样。所以你要去把它取得它感觉吃起来的味道是一样的，其实需要一点时间跟去调配。那包含这边的风刃啊、煮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一个一个去试，而不是照着原本所谓的妈妈给你的食谱，因为这边妈妈给你的食谱是适合四个人吃，适合五个人吃，可是我这边是适合超过四十个人以上吃，所以每次做的东西都要超过四十五十个人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即便妈妈告诉你的比例是这样，可是做出来的时候绝对不是那样，对，所以你也没无从说每个东西都用哦，妈妈告诉你说猪肉几斤，猪肉多少。我这边没有办法说你给我猪肉几斤，因为每次来的量跟每次切的东西可能比较难，对，所以你只能靠你的经验跟感觉去做。那开店的问题当然就遇到了，一开始开店当然就想说哇，我自己做设计的，我自己做艺术的，我总不可能请别人做吧，所以我就慢慢从设计图慢慢自己画，然后自己做，然后这个地方想做什么。其实一开始房东给我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让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我从外观 到室内到厨房这些部分都是从自己来做。对，我们三个人就是
厉害哦，
没办法说，因为这边的人工太贵，所以我就觉得那反正我有这段时间，那我就每天每天做一点，每天每天做一点，
连桌子都是自己做的。
对，就是只能用、
complete demolish and, or like
对
renovation。
对
，we didn't change the walls or anything, but like all of it. Well, I guess that area we did.
You guys, it's so beautiful.
所以就是从就是擦油漆啊，包含选色啊，包含什么，就是大家一起讨论说，哎，我们的主色系要是什么。
你要做的那些餐谱，你之前说你们要去 experiment， 那个都已经做好了吗？还是你们两个都是要同时早上做吃的，然后晚上？
其实，在找一个店之前的时候，还没找到店之前，好像也算同步吧。应该是算同步，对。对，就是自己吃，然后每天就哇吃，然后又是这个，又是这个。一开始觉得很新鲜，后来就啊，因为做一锅，你不是只有吃三餐，是吃三天。对，所以就会觉得啊，好吧，然后从慢慢的开始，慢慢研发，慢慢做这样。那就像小到我们从，我觉得我们有点。像在台湾叫做文创店，就是从小到先从 logo 开始，慢慢去想要怎么样去让这家店是属于自己，也有台湾味。那 logo 当然就是从一开始就想破头，到底要用什么？因为有太多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样是代表台湾性？什么样东西是？其实我来到这边发现很多台湾店，它其实。除了加盟以外，加盟的一些店像什么鼎泰丰那些，但如果说你在鼎泰丰旁边不加上台湾这两个这个字，人家也以为会是中国。
对，
所以呢，其实在这个点来看的话，其实除非你把它区分开来，譬如说有一个台湾的地图，或者下面写一个 Made in Taiwan， OK， 他家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是台湾店。
Even if you say it's Taiwan, a lot of people will come in thinking it's food from Thailand and be like, where's the pad Thai? So it is a problem.
对，所以那时候我跟我的 partner 就想，到底要做什么设计什么的，然后我丁丁就看不下去，说好，我来。结果他就很直接的就说，好吧，那就叫台湾里头一次。于是呢，我们就上去看。
OK， 因为一开始他们要讲这个店的名字，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他们要把它叫做 Wonder Chicken， 这也太俗了吧？
那我想 OK， 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去看看有没有在美国有没有改。结果这么简单的一个名字，竟然没有。在美国没有人叫台湾 Little Eats 这个名字，
因为 Little Eats 其实也不是很正式的英文，它是直接从小吃翻译过来，可是还是听起来有点可爱，所以、
对于是我就一开始我想说啊，这样很奇妙，然后我就说不好吧，然后于是他就把这个 logo 上面放了两根筷子，我就想说好像就是 logo 了，好，那我们就这样决定，就直接翻成这样。那当在决定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个辨识度很大，因为我们就上面直接是写台湾，所以呢大家经过除了不看完整个英文字的人以外，他们会觉得是 Thailand， 那其他人都知道是台湾，所以当我把一整片我们的招牌放在 State Street 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莫名有一种感动，是这里有一间台湾店，这里出现了一间台湾店，那很多人经过就说，哇，这里有一个台湾店，这里有一个台湾店，即便我们东西不好吃，但是的话东西不好吃的话，但至少有台湾这个名字出现在麦迪逊繁华的路上。
找这所店，因为这个是很 like prime real estate，
对，最贵的街也是最热闹的街，就是这样。
正中间，所以算还好，在这一条街上。但其实真的有慢慢涨，慢慢涨。你可以看在 Capital 跟 在学校旁边的店大部分都变连锁的，因为太贵了。店租。
对，就是店租其实慢慢的在涨上去，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变成越来越有压力。对，那其实相对的，我们开了四年，在别人来说我们算老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固定客人跟我们的流动客人其实也很多，对，就是有特地从很多州过来特地来吃啊，即便他只是要路过经过买瓦吉干嘛，他还会从这边经过，说我就是来吃完之后我就要去买瓦吉，所以我就会觉得哦好，当他跟我主动打招呼的时候，其实即便他们就只是热情想跟我打招呼，但我会拿出我热情，譬如说请他们吃个东西喝个东西，然后让他们感受一下台湾的热情，就是告诉他们说谢谢你们来，然后你们觉得好吃的话帮我多介绍就可以了。对，所以遇到了这些问题，然后当初在租这个 房租的时候就觉得哇，这那么贵需要吗？但是我一直在认为说有人的地方才是有钱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不在这种有人的地方一下子先上来的话，你要做的更久的时间才会达到你要的目的。那我就好就直接压
自己，
对，就从任何的地方去节约各着各种开销，譬如说自己修东西、自己做东西、自己备料、自己做，就即便下了班我还要留下来备料备到半夜。那有时候生意真的太好了，不是半夜就可以解决，要到早上，直接备到早上之后呢，直接开店，然后完全没睡觉。那时候我都会觉得你可以不要有那么多客人嘛，因为我今天想要睡觉。
尤其是因为他们的 menu 很长，他们就是想要把所有的小吃带给这边的人吃，但是这样真的是累死自己，因为你要备的东西很多，所以我们在想如果我们之后要开第二间可能会少很多，就是可能会专注在某一个餐点上。对，
是，
但是我觉得像你们这边的餐谱真的是就像到台湾可以吃得到的东西。 so,
是，但台湾的东西太多，
对，
还是会有很多客人会拿出台湾他想吃到但我们没有卖的东西，所以呢我就会说哦，有时候有人问我牛肉面呢、蚵仔煎呢，然后我就说啊，这个完全不同，你在台湾你看到卖蚵仔煎的店你也不会看到他卖面，或者是你在面店也不会看到他卖饭，你要把我小小一间店挤成一间副扣，我也觉得这不是一个百货公司的副扣。对，所以我就会哦，没有，我们可以慢慢换嘛。所以
做这个 special 几个月，然后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一直在做，慢慢的，有时候有一些交换，慢慢的换。今天这个月有这个，所以常常会有很多客人拿着图片来跟我说，我想吃这个，我说oh, this one is a very long time ago。
那
对，然后我就说哦，那他问我什么时候会再上，我就说嗯，我不知道。对，但我们会再出新的，对，所以还会有遇到一些像这样子的。那其实在美国，其实我觉得当然遇到了累就会面对的是我们要找人，当然我们找了员工就会觉得我自己希望是找到当地的员工，因为当地的员工对我来说他们喜欢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兴趣，他们会来这种亚洲餐厅的时候代表他们有兴趣去接触这个，但他们从完全不懂亚洲料理的方式来说，就拿譬如说煮饭好了，他们都可以煮成粥，我告诉他说多少饭多少米多少水怎么样去煮，他们说哦哦哦，在我认知很简单，对他们的认知会觉得 OK 好像也很简单，但他们煮出来会是水，煮出来的时候会是粥的时候，我就会说我很纳闷这怎么煮的，你可以 我就说没有 It's OK show me。 于是我因为我们的煮的分量就像我讲的很大，所以我们的杯子 装了米的杯子其实是很大的。那当我跟他说五杯米，然后加五杯半的水的时候，他就好五杯米，我就说等一下，你确定这是一杯吗？他每一杯都是八分满，嗯，因为他觉得那是一杯，可是我说一杯是要平平的满。然后当五杯都是八分满的时候，他其实就四杯。那当你四杯米，然后加上多余的水出出来的时候，你的饭就会就像粥一样。然后我就说好，我终于知道原因了。所以你每一杯都要很准确的去让它是平平的满。
那你会说进来 do like a I don't know, like a pop check in or something？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煮的是像粥？
都会
在啊。Oh, OK OK。
所以我们都基本上
不
是我在，或者是我另外一个 partner 在。对，就是不能说不放心，就是想说太就是至少可以听到客人的回馈，或者是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嗯，对。
那客人大部分你说觉得很有这边有很多台湾人吗？
嗯，我觉得不多。对，如果相对跟中国或者是一些日本，对他们比起来其实是不多。对，就是
但是我们的客人群大部分是亚洲学生。
Sorry, that's, but most of our students are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Taiwanese students, I would say. Unless it's like the weekends farmers market, and then we get some tourists, but yeah, so.
如果想要开餐厅的第一或是第二代的人，
有
什
么
建议？对，
我觉得你们还是加盟吧。我觉得如果想开餐馆的人，在没有任何的资源之下，我建议您先从加盟店开始，因为他们会告诉你所有的东西，他们会帮你做好所有的事情，你只需要付钱，当然相对的这个成本会很高，但是你会在这个中间你学到了很多怎么如何开店，如何经营，如何做，他们也会告诉你。
哦，加盟是 franchise，
就类似像你想加盟任何的就台湾餐馆，或者是在台湾有，在美国有很多台湾的加盟店。对，我会倾向希望他们可以，如果有钱想做这件事情，他们可以先从这个方向去做，因为你不会遇到困难，然后你会变成走得很慢。对，所以你或者是说像我们已经开了四五年，你可以去请教我们，或者是直接来实习来上班，嗯，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我想开，然后就像我来这边的第一年我就开了店。当我开了店的时候，有待在这边十几年的人，他说你来多久？我说我一年。他说你来一年你就开店？我就说怎么了吗？他就说我来了十五年，我想开到现在还没开。然后我就说那你要开吗？
太晚了。
对，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憧憬，让你想学习的时候，你会把所有的东西赶快丢进来自己想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所以我说当你开店的时候最好不要一个人，因为你一个人的时候你面对的问题太多。对，那我其实也很佩服我太太，她从什么都不懂，譬如说她也不懂这些，因为我的认知她只会读书。对，那她从自己从店里面的 logo 来说，绘图来说，网站来说，都是她自己经营。
对，因为我们来到 Madison 的时候她还没有身份，所以我先去星巴克打工，也学到了很多关于做饮料啊，经营就是一个小团队的事情，所以也有先做员工的经验啦。
所以给一些想开店的人的建议是，他会很累，那他会是一个很，他当然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互相的，你的 你的投入越多，它你回本会越多。对，你如果对这个东西越有感情，它其实很它会回馈的给你的东西是你赚了越多钱。对，因为你其实对每一个客人的笑容跟对每一个人客人的好，他们其实会告诉你，会回馈你。所以我会一直待在这边，会告诉所有的员工说，当这个东西好吃，这个客人可能不会告诉朋友，他不会告诉任何人，或者是他会告诉他的亲戚，他会直接告诉他的男朋友好，女朋友也好，但这个东西不好吃，他会告诉全世界，这个东西超难吃，请你不要来，请大家不要来。所以呢，我们不希望做到一个让一个全世界人告诉他说，我这间店不好吃。即便他觉得不好吃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为什么呢？是不是你的口味不好，还是你觉得太咸？因为我自己是不太吃咸的人，但我来到这边，我会觉得蛮奇妙的是，很多美国人喜欢吃饭加酱油，但这个不是在我妈妈那个年代才穷人才吃的东西。对，因为当你没有在那个在我妈妈他们那个年代，是你没有钱的时候，只会饭加酱油。但这边的人可能吃太咸，或者是重口味。我的想法，我的个人认为是被中国餐馆养惯了，他觉得饭就是要很咸，所以当他吃到我们的料理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说，我如果你觉得不太味道不太够的话，我们有酱油，或者是我们有另外的寿司，你可以跟我要。对，但因为我常跟他们说，东西咸了你变不了淡，但是东西淡了你可以变咸，所以我会尽量取到一个平衡。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经营一个餐厅的理念。对。
And Christine, do you have advice for those for people as like I guess like two parts, a spouse of an entrepreneur, but also for people who want to like learn Chinese the way that you have?
Oh, Chinese as well.Okay, I'll first address the restaurant. I think I've already made clear that I think their menu is too long. I think that you really have to know how much you can do personally and get people to help. Like, yeah, one friend is great. Let's get more friends. 'cause it really does take a lot of work to run a restaurant. Definitely, like, designing everything is really fun. But once you're, like, the daily grind of running it, it's really hard. And you really can't trust people you don't know to run it for you. So that's my main advice. Get as much help as you can. Pull all of your friends from Taiwan over to America. Second, I guess learning Chinese. I think just finding something that you're, like, either addicted or really into, something like a TV show or music, and just putting it on repeat until it's just in your brain.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really helped me learn quickly. Taking 3 years of Chinese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nd I still felt like I was at zero. And it was really not until I started just like immersing myself in TV shows, movies, music, and just doing it at all the time that I felt like I was actually learning something and able to like produce language. But now I just, you know, it's like second nature to me, and I love it so much. And learning other languages now as well. So if you have the dream, just keep going. Eventually, you'll get there.
Awesome. How can people find you? And are you able to talk about any plans that you have next?
Yeah. So for the restaurant, for Taiwan Little Eats, we have a website that I run called, it's at www.taiwanlittleeats.com. So pretty easy. We also have like a Square site where you can order online, and we have social media on Instagram and Facebook. So just search our name and they'll come up. As for our plans, we're kind of in a transition period, I would say, because I'm getting to the end of my PhD, and as we all know, thank you, well, it's not done yet, but everything but dissertation, the hard part. So not sure where we're going next, and Seven's friend might stay here, keep the restaurant going, or we might all move on to similar projects. I'm sure there'll still be some form of Taiwan Little Eats here in the future, but it might not be in the same place or under the same name, so we'll see. But it's been definitely at least one more year here on State Street. And we've had a really great time just like having a cultural space I feel like, here. And it was kind of sad that the pandemic interrupted it, but we're going to keep that going no matter where we are, trying to create a space for cultural dialogue. I feel that's like a little piece of the world that we can change and try to affect the way that people think, you know.
I love that. Yeah.
我们接下来的计划
都会是看克里斯汀在哪里。 All right,
最后就是跟大家讲要怎么找你们，如果是 外地来的，
我们怎么找我们啊？就直接在我们有 FB 啊 Instagram 啊，或者是直接来到 Madison 的 State Street 320就可以找到我们。对，那如果你比较热情的话，你可以进来就说哦，我想找 Seven 或是找 Christine。当然 ，Christine 比较不常在这里。对，那你可以找我另外一个 partner 叫 Kai， 对他也会在，不是我在就是他在。那或者是你有任何的回馈啊，想吃到这些东西啊，或者是想吃的东西。都可以告诉我们，或者在上面留言，我们可能尽可能尽量的去做出短暂的那一些时间，比如说可能我们就推出两个月，就推出一个月，那就是对达到哎、欸，好像我们有出过了 ，OK， 那可能没有吃到，那很抱歉，但我们有出过了，谢谢你给的建议，对。那我们另外，我们其实自己有一个餐车，之前我们餐车有卖一些早餐，就是比较台式早餐，像
饭团
啊，像蛋饼啊，像铁板面啊，早上就是比较是我们会在台湾的早餐店吃到的东西啊，对，所以之前我们还会因为学生。开会还是什么想吃一点早餐台式三明治，那我们只他就说我们没有，其实那时候我们没想做，但是他就说他要50个，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留下来帮你做。那对，因为可能他们太想台湾式的三明治 OK， 我说好，那我们就做，只做那50个。对，那后来他们想跟我们要的时候，我们说哦，我不行了，太累了。对，所以当然我们还是接受预定了，但是还是要看情况。对，
谢谢你们两位。
好的，
很高兴
谢谢
你们聊到，
不知道我们讲到哪里，但是蛮好玩的。
And that's it for today. Please send me a message on Instagram, Twitter, or Facebook at TWDIASPORA, or shoot me an email. It's hello@TaiwaneseDiaspora.com. And if you or other people you know have stories that they'd like to share on this podcast, please send them my way as well.
Some of you have asked about how to support the show, so if you are inclined, go to ko-fi.com/TWDIASPORA to donate. And if you like to read, check out my book recommendations at bookshop.org/shop/TWDIASPORA. And 10% of the proceeds will come back to support the show.
All right, see you next time.